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讲《六祖坛经》啊。那么，副祖这一品呢，事实上就是等于是他的涅槃啊，是六祖慧能，涅槃前的一段哈、啊，他的因缘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一期的上个星期啊，讲到一行沙妹跟一向沙妹这个问题，我们学佛要很清楚的啊，到最后归结到这两个问题上面来，一个是一行沙妹，一个是一向沙妹。那个一字呢，就是平等心的意思，就是以平等心啊，去接触这个世间的一些种种的事事物物，那么就是叫做一向沙妹。我们常常看到佛法佛经里头常常讲说啊，就是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那个一字呢，并不是只有一个，那个一的意思呢，都是说以平等心，以一个平等心去看所有的现象界的东西。这个所有现象界的东西本来是不相同的啊，而且呢是差别性很高的啊。你看嘛，如果说我们碰有些小孩子，他书读得很好，他可能练高中练第一志愿，有些小孩子呢，他的功课不好，他读不来，他练的是勉勉强强吊灰桥位，然后练一个职业学校。但是我们要以平等心去看这件事情，我们看总统啊，也如看一个工友，我们看一个早上帮我们在街上打扫的一位清洁工，也如看佛陀。你要以一种一向沙妹去看才可以。这种事情呢，是修行的重点。我也不晓得我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忘掉了，只知道好像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我看到一些人，这个工人我看了，我就很尊敬他。我请了一个人来帮我家修理水电，我一定非常有礼貌的来看待他。我觉得是他会我很多，而不是我找他来施舍他，给他工作的机会，绝对不是的。我内心里头对他就是一种由衷的一种敬意。所以帮我家帮我做了一点这个什么桌子啦，做点橱柜的，他就会变成我的朋友。帮我做一点水电的，他就会变成我的朋友，而且久久我不会忘掉他。有时候还会想起来，还会打电话给他。我觉得为什么呢？要知道行一向沙妹才可以。而这件事情呢，你能行一向沙妹的时候，你才会发觉你跟那个老先生也能够蹲下来跟他谈谈，你跟那个年轻人你也可以蹲下来跟他谈谈，你跟那个脸上啊，这个工作做的都是脏兮兮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工人，你也可以跟他握手。你要注意，如果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谈话，你会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那个不舒服是你而不是他。我们在医院里头做事情的人，那也是要一向沙妹的。怎么说一向沙妹呢？你说这个病人他病成那样的长相，枯槁的样子，看起来你就不喜欢，那你最好不要去到医院里头做事情。要在医院里头做事情， 这个人健康的时候看起来我很喜欢他，这个人病得很病恹恹的那个样子，我还是要喜欢他才可以。这个叫做一向傻妹。我们在座有人在医院做事情的啊、你们在医院做事情，你们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培养这样子的一个胸襟，但这件事情就在修禅了。但是不能只学这件事情，我们呢慢慢的要学到，不只是在从一两件事情开始，但是要越来越增长。所以善念增长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慢慢的发现，穷的人跟富的人，你要以一向傻妹来看他，你内心里头就很定。那个犯罪的那个人跟那个善良布施的人，你一定会讲说，哦，这种事情我一看到那个犯罪的人，我深恶痛绝，我抡起拳头就要去把他擂死。你要注意啊，你仍然还是要以一向傻妹去看他，他是一个犯罪的人，杀人犯没有错，他是一个大施主没有错，但是你的心是平等的去看，才真正看出他们两个的不同。而你内心里头对人在这个地方，你才会真的会走过去，你犯了这么重的伤人的一些罪行，但是我还是会送一本佛经给你，我还是会回来劝你要好好的念佛，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判他无罪，他是一向傻妹的那个心灵上的一种胸襟，以及你那个心的智慧的一种变化，那绝对是让你的心回到了一种平静。所以那个傻妹本身就是有定的意思，就是定的意思，是定慧等的意思。所以你有一向傻妹的道理，才有懂得所谓定慧等持的道理，是在这里的。我过去好像给各位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嘛，是佛陀啊在阿含里头讲的，就把这个扩音器声音稍稍调大一点，我完全不清楚，把它稍微大一点点。佛陀在阿含里头，那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森林里头讲大象王的六牙象的故事。他说，新森林子里头有一只六牙象，这个六牙象就是普贤菩萨骑的那一只，就是象王，就是六牙象。这个六牙象呢，在森林子里头，他是相国的王。有一天，有个猎人呢，他来到了这个森林里头，他受伤。这个猎人受伤了，这个相王呢，把他用那个鼻子呢一卷，把他放在他的背上，然后呢，就把他兜呢，就把他兜到了文明的边缘乡村里头来，让他可以获救，相王才回家去了。又回到森林子里头去，可是回到森林子里头去了以后，这个猎人呢，他的病好了，他的伤势好了，却听到了看到了国王的一个告示。国王的告示是什么呢？说森林里头有一头六牙象，他那六只牙非常洁白端庄，谁呢能够猎取那六只牙，谁就有重赏，最好是连那个象把它活抓，如果没有办法活抓的话，那就直接把它杀了，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那六个象牙。这个猎人呢，他因为了解这只象王对他的整个的一个习气呢非常的清楚，这个时候呢，那么他看了这个告示以后，又回到森林子里头去了。 他知道相王呢有一个习气，就是谁穿了出家的修行者的衣服，他就会毫无防备，普通的人他就会有防备，所以他就换上了一件修行者的外衣，穿着这件外衣呢，那么就来到了森林子里头，终于呢看到了相王。相王看到他是他曾经救过的人，毫无防备，又穿上修行者的外衣，毫无防备。就在这个时候，猎人接近到了很短的距离了，然后呢，就拔起了他的一只沾了毒的剧毒的弓箭，就直接射中了这个相王。这只六牙象呢，就应箭而倒，他中毒了，那个毒是剧毒，马上就倒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四周旁边的象啊，象群呢、啊，象是合群的，看到象王受到伤害，就整个呢，通通包围过来，要攻击这一位猎人。这位猎人插翅难飞了，没有办法，走不了的。可是象王看到他很危险，所以象王又撑着他。已经是快要死掉的这样子的一个躯体，他站起来，张开他的两只前腿，抱住了猎人，没有让这些象群来攻击这个猎人，然后跟象群讲说，你们都回去，必须听我的。象王讲话，象群就退兵了，通通退了。然后呢，他就问这个猎人，你为什么又回来来伤害我呢？这个猎人跟他把这个要他六只牙的这个因缘讲了一遍。这个猎人讲完了，这只象王爬起来走到一个大树那边去，把六根牙全部刮了起来，然后告诉他：喏，拿走吧，趁着我还在这里，你赶紧走吧。把六只牙通通给他了。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一个修行的一只象王，我当得作佛，我当得作佛，设我成佛，如果我成了佛，我会再回到人间来，我会还会来找你，我来找你就替你，我再来找你的时候，我会替你把你心中的三支毒箭给拔除。那三支毒箭呢，贪嗔痴这三件事情把你拔出。我过去啊，大概两三年前，也许三四年的不一定，我记得我到教育部接我现在这个工作不久，那有一次呢，我就跟我们大学专科学校的学务长或者训导主任跟他们讲故事呢，就讲过这一则故事。到现在呢，他们碰到我都跟我讲，他说：曾教授，我非常的记忆啊，我的记忆非常的清楚，你第一次来跟我们啊，带领我们做这些学生的事情啊，我们做学生事务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今天给学生讲，为学生好，学生有时候还不领情，他有时候还会顶你的嘴，不止顶你的嘴，他也会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冲着你讲很重的话，就好像放出毒箭一样，会伤了你的心。不过你要注意，你还是要继续回来，把他心中里头的贪嗔痴给拔除才可以。你就是那个六牙象，你看看，你为了这些年轻人好，他们不高兴， 你给他们多关心一点，他们你怎么这么啰嗦？你告诉他们这样子的讲话不得当，你想告诉他，他说你是不是那么传统的老气横秋干什么？那你不要难过，你就是要像是一个修行者一样做这个工作，就是这样。所以半夜你要出门，半夜碰到了学生出什么事情了，交通的事故，任何学生的问题，这些学务长、这些训导主任半夜都要走啊。那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的是疲倦，我们得到的是辛苦，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受到埋怨。但是你要记住，不，虽然是如此，这好像一根根的箭打中你的心一样，但你要记得，你还是要去帮助他们。你不能因为这样你不去帮助他们。其实今天在座有好多父母亲在这里呀，你做父母亲难道不是这样吗？在这很多做人家子女的，你的父母亲就是对你就是这样。你年轻还不懂事，少不更事的时候，你年轻了还不懂事的时候，父母亲多管你一点，哎呦，你顶回去的哈，那就像射一支毒箭一样。所以我有时候听到很多父母亲跟我讲到说，子女讲话公开就七五的话都讲会出来啊。我一位妈妈这样告诉我，她来跟我讲，还没有讲到几句，她只跟我一开头就讲说，老师，我的小孩子就这样子讲我，讲我说以有我这样子的妈妈为耻。我没有什么做错事情，自从他的父亲过世以后，他才那么一点点小，然后我把这样一个小孩子带，这样子小孩子带大，我做的是苦工，我没有钱可以给他做更多的事，但我可以有钱，必须储蓄一点钱给他念书，只能做这件事情。但是当然我是比较辛苦了，孩子是比较辛苦，但是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感觉很辛苦的，对我来讲。所以我跟他讲，我说有时候小孩子不懂事，他讲出了这样子的话，但并不是他真正的对你是这个样子，以后他就会懂，你要原谅他，你要拔除他心中里头的那些箭，就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每一次碰到跟自己直接相关的时候，你要这么去想才可以。我们有时候有我们同学会问到这种事情，说老师，哎呀，别人给我这样批评我很难过。我说哎呀，你把它当作像一支毒箭射过来嘛，而且那一支毒箭呢并没有把你射死啊，只是疼一疼而已，稍微心疼一下而已啊。但是六牙像普贤菩萨骑的那只六牙像可不是这样，是应声而倒。可是他要倒了以后，他还告诉他，我是一个有修行的向往，我当成佛，设我成佛，我必成愿再来为你拔除你心中的那三只毒箭。我们必须有这样子的有认识才可以。要做到这件事情，就是要做到一向傻妹才办得到。所以你自己家里的孩子，你自己家里的人，你不要看到他就讨厌，看到他就伤心，你不要因为他成绩不好，或者是他不能读书，你就每天地改哦跳两把康用不着。哎，至少保持着家庭里头的那一份喜乐要保存，只有这个家庭的喜乐还保存，这个平等心才是在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平等心，这个人他的豪气才会在，这个人才会继续正常。所以不能像乌天两百空啊，好像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这世间不是这样，这世间应该条条路都可以走的。最重要的是维持一个人 但内心里头呢还有欢喜，内心里头我感觉到我自己有自己的一条路可以走，信心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是指一行一向傻妹的。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是一行傻妹，一行傻妹是什么呢？哎呀，是顺顺利都是要这么做，好好的努力，是早是晚都必须如此，颠沛必一世，造次必一世，颠沛必一世，你都是必须要以一种仁慈心来看，都必须要以智慧心去行持，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那叫做一行傻妹。你不能够说我今天啊，这个心情不好我就不做事，我就今天我心情不好我就不读书，我今天心情比较好我就读到三点，那就不懂得一行傻妹叫什么。我也不能够说今天我比较顺利，我就觉得很高兴，那我明天比较不顺利，那我就觉得很不高兴，不行，高兴不高兴要以等心去，这个行是只有一个，要以平等心去行持的啊。今天比较不顺利一点，我还是要高兴，我高兴的是虽然不顺利，但我也熬过来了。今天顺利一点我也要高兴，高兴什么？我高兴诸佛菩萨今天给我一点机会。所以顺也是喜的，逆也是喜的。以前不是跟你讲过吗？妙法莲华经里头谁问随缘欢喜呢？还记得吗？你看弥勒菩萨问佛说随缘欢喜他的功德几何，随喜功德几何，佛的回答是什么？是无量无边。你注意，随缘都能欢喜，是随什么缘？逆缘也欢喜，顺缘也欢喜，成功也欢喜，逆境也欢喜。只有这样一个人，他才真正懂得一行沙妹，他的行动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一行沙妹。所以这两个呢，是在六祖最后等于是他的涅槃前，他所讲的这两个沙妹，是你在这个地方，你懂得一行沙妹，也懂得一向沙妹，这个时候才真正懂得定慧等的。所以大师呢，到了七月八日的时候，那么呼为门人说，我要归新州，汝等数里舟楫啊，你们赶快去准备舟车啊，大众哀留甚艰呐。他就讲，那诸佛出世他们最后都要涅槃的，有来必有去我这些行海，我这样的一个行海，归必有所啊。那么他说，师父你早上去了，晚上可以回来吗？师父跟他讲说，落叶是要归根那么来时无口。就是本来呢来去那么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言说的，来去是没有什么好言说的，那个口就是言说的意思就有人问说，师父你的正法眼藏，这是这个正法眼藏传付何人？这里面我们来注意说，这个禅宗开始第一次在传递这个心灯的时候，也就是禅是以佛心为传递的，是传这个佛心的，所以禅也叫做佛心宗，禅宗又称为佛心宗。那么禅宗呢，在传这个佛心宗那段故事是这么讲的，说佛陀有一天他呢在灵山这个开法会来说法，那一次的说法很特别，佛只是捏了一朵花，当然这朵花可能是莲花，可能是什么花，他没有讲什么花，只讲拈花微笑，破颜微笑。你看捏了一朵花他笑了，破颜微笑了，整个那一定是眉开眼笑，然后捏了一朵花。那我在想说那一定很美的，佛陀捏了一朵花，看了这朵花然后自己笑了。 他绝对不是拈了一朵花，连花都没有看，他看大家笑了，又不是傻瓜。你一定可以了解，他拈了一朵花，一定是拿出来看一看，然后他自己觉得很美很好，他破颜微笑了。听说这一件事情就已经把所有的禅法全部都讲完了。你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去执着到底拈的是莲花还是菊花还是什么花，它花就是花，没有别的。你如果去考证它是莲花或者是什么含笑花或者菊花的话，那你就不懂得一向啥妹了，懂吗？也不管它这个花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如果它在这个地方会执着在那个味道的时候呢，那你就不懂得它在微笑的时候是一行啥妹了。莲花花是开的，只要花是开的，不管它是红花黄花白花，它都是令他微笑的。那么现在听说他已经把佛法全部通通都传给弟子了，可是弟子们呢却面面相觑，不知道师父讲的是什么。现在所有的佛法通通都讲完了，但是弟子们呢面面相觑，不晓得师父讲的是什么。当时在他的座下只有一位弟子，那位弟子就是大迦摄摩诃迦摄，在底下，他对他的老师也报以破颜微笑，就是老师看的花笑了。现在呢大家，他说我话我已经全部都讲完了，现在没有人听懂到底讲的是什么，只有一位弟子他会心的对老师也报以微笑了。现在师父知道有一位弟子真正得到了他的心传，所以二十八祖的心传第一个受心传的是大迦摄。所以在释迦文佛所传的禅，在贤劫所传的啊，释迦牟尼佛所传的禅，他的佛心所传的第一个是传给大迦摄，是摩诃迦摄。但大家不懂啊，所以佛才做了一段旁白。这一段旁白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有正法眼障，就是这个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啊，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主摩诃迦摄。这是全部所有的说法，灵山法会上所传的佛法禅法是不用文字叙述的，没有办法用文字叙述的。今天郑老师在这里所讲的东西啊，那都是多余的啦，但是又不得不讲。也就是说这些讲的东西呢也只不过是尽可能用语言来描述那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不所讲的不是禅，所讲的是文字，所讲的是意识，是一个语言，而不是真正的禅。真正的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真正的禅是在你平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你如果人家讲你几句稍稍的啊，对你觉得不恭敬的话，你的内心就已经很不高兴了，那么你的心就是被他绑架了，那你无所谓禅定了，也无所谓正法眼障了，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凡夫而已啊。如果今天别人讲了你一点，你还会回过头来跟他讲说，诶，你能不能讲清楚一点，我很高兴你能够给我多一点指教。内心是真的欢喜的，那个人他绝对不会随便批评你，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哪些地方其实值得再去思考的，你应该感谢他。你不花钱，人家为你还能够请到一个顾问，你还不高兴？但我们就是宁可花高很多的钱来请顾问，我们都不愿意去听免费给你的顾问。所以内心里头就是这么平静的。所以当时呢，佛陀他所讲的说，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那个涅槃就是空，空什么？空掉你内心里头的分别心。啊，你别以为年轻人看起来哦，这么漂亮的肌肤，就他才是笑脸，哈、啊，叫漂片，叫碎， 啊，哎，老灰啊，啊，老噶老扣扣要 LKK 哈，啊，这这看的拍款哈，啊，老灰啊，就脸上有很多的这种什么叫做老人斑啊，这很难看。那你觉得他叫脏，其实都一样脏啊。那暖气都嘛是赶快暖高高，然后说你年轻的那个肌肤就不会暖高高，连老的脸都一样的，年轻的一样的，要一种。一向啥面去急这些事情，所以涅槃的意思就是空，空的意思空掉你的分别心，空掉你的成见，空掉你的偏见，空掉对别人的憎恨，空掉对一些事情的刻板观念，这些东西你空掉了以后，你的思考就变活泼了，你的思考就没有成见了，你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件事情的原貌。什么原貌呢？就是这样子，其实也很美，那样子也很美。我们就是一直认为，这个人讲我的好听的话，我很喜欢听；这个人讲我不喜欢听的话，讲我的缺点的时候，我不喜欢听。这里面叫的二相，他不可能得啥昧，他二法不可能得啥昧。你必须去看，这个人这样讲，我也能够欢喜；那样子讲，我也能欢想。这不容易耶，所以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只有涅槃的时候才产生妙心。他说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东西是实相，而不是虚情的假象。实相是什么？你绝对不会因为年纪的问题，你会看到他的实相。所以禅僧在修行的时候，他很重视这个问题。他先修的是种种的关门，你看白骨观，对不对？看看这个人这么年轻，这个人这么年轻，看起来很风流倜傥，很貌美啊。可是禅僧这样修行的哦，说现在我看着他已经衰老了，然后我看到他死掉了，我看到他肿胀了，我看到他其实只是枯骨一堆，所以。他常常将训练完了以后，他看到了一个实相世界。一个实相世界是什么呢？是我不会被表象的感觉器官所欺骗。我看到了一个是，无论他长着什么样子，我都会看到他的实相，都值得我们赞叹，都值得我们尊敬，都值得我们产生慈悲心来看这件事情。他都是庄严的。所以因为他的内心里头经常都是慈悲的、庄严的、平等的，所以他本自己本身就是慈悲的、庄严的，就是欢喜的。你了解这个道理吗？有人不懂，他说你们学禅修佛的人修这个白骨观修完了，一个人的心都枯槁了，那每天看的人都是白骨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说谁叫你这么看的？他那个训练的过程，训练完了以后再来看，连老头子那老太婆跟年轻的他没有什么不同。他训练到最后，他看到的是实相，老就是老，年轻就是年轻，但是同等庄严，同等令人心生爱惜。这就是禅僧所要训练的最后的涅槃妙心，妙就妙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妙法莲华经，我们称为妙呢，因为妙的原因呢，是产生了各种不同千变万化的妙，所以它有实妙，是不是？实的意思是无尽长的意思，就是处处都妙，那才叫真正的妙心，涅槃妙心。所以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看的是实相，而不会被那个外表的那个形象跟我们对象现象的成见所拖着走，所以我们才真正产生了那个真正大慈大悲，以及真正看到更宽广的啊那个实相世界。那个实相世界绝对不是一个白骨，那个实相世界你会看到它是千变万化，所以实相无相就是这个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他不是用文字叙述，也不是做文章那里来的，他是在言教之外，另外以心去传心才能够学会的东西，教外别传。这件事情付诸你摩诃迦摄， 所以你现在问了，问六祖的弟子问说，正法眼藏传付何人？因为过去啊，到了28祖传到了达摩，来到了中土呢啊，从慧可增善增灿啊，那么这个道信弘忍啊，然后传到了慧能，现在问你现在下去这个依法是传给谁？所以有道者得，无心者通。你看他的回答是有道者得，无心者通。什么叫有道者呢？我来先解释这个道，这个道理是什么。如果我们以为老子讲的那个道就是一条路，那你错了。如果你认为那个道就像我们的高速公路那个国道，那也是错的，也是错的。是每一个人各得其所，走出他自己的路，那件事情叫做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你说有两个人一样吗？没有，两个人同样去当老师，这两个人做的也是不同的老师。为什么？这个老师他是一个比较啊严肃的人，他比较喜欢用行为理论的方式来教小孩子，他就应该发展出一种以偏离行为理论的方式，便来使他的这个教学的风格适合他，也能够适合学生。可是另外一个老师他比较活泼，他可以创造一个我们所谓叫人文主义式的一种教学的风格啊，这种教学风格他把全班也带起来了。所以并不是每一个老师都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但是他要根据他自己的特点，根据他自己的因缘去走出他的路。所以夫妻结了婚以后，他们的夫妻新婚这对夫妻一定要找出他们的夫妻之道才可以，而那个道是道可道非常道。你不可能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们夫妻一定要这样做，你们夫妻才会幸福，而是什么？而是这两个人他们在个性、他们的家居生活、他们的财务状况、他们彼此之间的价值观，慢慢去协调一个他们可以协调很好的一条路，这个叫做道。所以每一个人每一对夫妻都各自走出他们自己和谐的一条路，那叫做道。但是走这条路他就是要靠着我们的智慧才能够走出这一条道出来。所以有道者得，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他自己的一条道，所以我们都根据这条道走出我们自己的人生出来。所以你注定不能够走成别去拿别人的人生之道啊，变成你自己的人生之道。人家每一个人别人不一样，别人跟你不一样啊。他家有一个很好的佛堂，他家有一个佛堂还不打紧，他家的人都可以跟他一起信佛。哎呀，这是一个佛化的家庭，令你很羡慕。你呢？你可能不是，你家里连个佛堂也没有，你弄个佛堂搞不好家里的人还反对呢，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认为学佛他家弄个佛堂你家也一定要弄个佛堂，那你就错了。道是没有一定定向的，你念佛可以不必有佛堂，你的佛堂就在你的心里头，你也不需要什么跪拜，因为跪拜家里的人都会对你不舒服，看了就不舒服。那好，我跪拜在我的心中跪拜，我念的就在跪拜佛，我在念佛的时候我连声音都可以不念出来，我通通都已经拜佛拜好了。你懂吗？每一个人不一样。人家那个人的家庭，你看我有一个老师啊，当然这个老师啊也是师母的老师，我这个老师的师就是我这个师母呢，他是天主教徒，我这个老师呢是佛门弟子。哎，这两个人相敬如宾，一辈子两个人都活个七辈老高老啊，两个人相处得非常好。为什么？哎，他们懂得道。他说哎，你知道师母是天主教的，他好好修他的天主教，他喜欢天主教，很好， 他想到这个天主那里，他到阿门那里。我呢，他说我不是，我要到这一边来。我们然后他们相安无事。这个师母也会去把老师的那个念珠拿来看一看，你看这个念珠多漂亮，你看他欣赏。哎，老师呢也会去欣赏，你看师母多虔诚，你看那礼拜天一定都去望弥撒去了，你看很好啊。所以他有他家庭的方式，发展出他们的相和谐的，他就是他的道。不是说你的听我的才叫道，那就不叫做道了，那怎么会叫道呢？所以你清楚的，有道者得，无心者通。为什么无心呢？我如果有一个心说你必须听我的，我起了一个心认为这是不对的，那才是对的，离道甚远，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这是禅宗里头所讲的，你是信心明里头告诉我们的、啊、你开始产生了一个是非之心的时候，你真正的本性就已经被一个是非之心给挡住了，就是这样。所以你也不要以为说哎呀佛法很好，所以你要强迫你的小孩子一定，那最后他已经跑得远远的，是不是？所以有道者得，无心者通。有道者你慢慢的也会产生影响力，无心者影响力更大，就是这样。又问了，那末后有难否？以后是有什么灾难呢？他我灭度以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五首啊，会有一个人会来拿我的头。那么这个他讲，他说头上养青，口里啊虚餐，这个欲满之难呢，杨柳为冠。那么听说呢，是杨啊跟柳两个人为冠的时候，也就是在他几年以后，他在塔里头有一个晚上，真的有人要来拿他的头啊，要去供养啊。那大家以前有些哈、啊、学佛没有学的对的，他就以为能够拿到佛的金身哈、啊、是很好的，他就想要来要这个六祖的头，并不是要来宰他，而是要拿他的金身，要偷，后来没有偷成就是了。那么又云呢，那我去70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心化建立无中啊，替己伽蓝苍龙法师。这件事情呢，一出家指的是指那个马祖道义，那个在家呢指的是指庞蕴居士。所以当时呢，庞蕴哈居士跟马祖哈、啊、是讲说怀壤的这个门下哈、啊、要出一头马驹哈、啊、要踏遍天下，指的是指这个马祖。而马祖呢是所有我们佛门里头以俗家的姓哈、啊、当作他的这个来尊称他的，就是马祖，因为他俗姓马，对吗？只有他一位啊，称他家的马祖。后来说哦，原来这一位传法传得这么好哈、啊、这一位大师他真的是姓马啊，就是马祖道义，其实他的法号是道义啊。那么庞蕴居士呢啊，我们过去曾经谈过的啊，庞蕴居士呢，他本来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位这个在家的一位商家，但是呢他学问也是非常好。所以后来呢他开悟了以后啊，他呢就把这些东西呢通通提起来填啊，给填一杠的下去啊，就是通通丢到长江里头去，他就开始做这个弘法的这些工作。那么庞蕴居士呢，那么他的夫人啊，这个也是得到的，他的女儿也得到的庞蕴居士。所以呢有一首诗呢，有一个公案呢，就是讲说他们三个人啊，这个有一天呢，这个庞蕴呢啊自己就这么讲，他说难难难了 啊修道实在是很难了、啊、舍旦芝麻树上摊了、啊、实在是很难了、啊、什么叫舍旦芝麻树上摊呢？ 就是像那个芝麻哈，一旦的芝麻要把它摊在树上，你就容易不容易？修道就是这么难。讲完了以后呢，庞蕴居士的夫人呢，她怎么讲呢？她说：“意意意啊，白茶。”